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再过几天就是传统节日母亲节了，天路客全体同仁再次祝福天下母亲快乐幸福。今天我们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诺玛与先生因为不孕症而领养孩子。对于为什么要养育孩子，诺玛一直以为是为了证明他爱的能力，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他天生认为自己适合做母亲。直到有一天，他们领养的第四个孩子 Debbie 愤然离家出走。请天路客红花讲述一个母亲被救赎的故事。不容易的恩典功课，作者巴恩斯，翻译明星。诺玛的祖父母是宣教士，父母亲是敬虔的基督徒，他积极参与当地教会，之后进入基督教大学。在学校里，她遇见了她的基督徒丈夫。诺玛跟随耶稣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几乎可以进到从此以后快乐幸福的那一边。显然，临门的一步是耶稣给了她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但那正是诺玛的救主耶稣让他感到困惑的开始。诺玛和先生发现他们患了不孕症，经过多次祷告也努力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决定领养小孩。一开始领养的三个孩子都很顺利，抚养小婴孩有他不容易的时刻，但诺玛证明自己是好母亲。就像彼得找不到耶稣而回到渔船上一样，耶稣的门徒都另有一技之长。跟随耶稣中途遇到挫折时，他们就会回到原先的行业。诺玛和先生搬到农场，每天早晨，他先生搭车进城里主持公司庞大吃重的业务。白天及大部分的夜晚，农场里只有诺玛和孩子。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段时间，复活的主似乎忙于向其他人显现，而不理睬诺玛。确实也没有奇迹显示他可以生出自己的孩子。那种失望加上对他幼年时刻板保守信仰的反弹，使得诺玛渐渐以至于长期疏远教会。他所能找到最好的梦想是忘记耶稣的呼召，单单在农场里养育孩子。有一天，社工员打电话问他，要不要考虑收养 Debbie， 一个年纪较长、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诺玛渴望收养，他知道该怎么做。他确定，以他的爱来充满这个孩子，定会改变这个小女孩的生命。但是她错了。 Debbie 的问题不是良好的养育及新鲜的空气可以消除的，她的童年被暴力蹂躏，情绪的创伤蔓延得非常深。诺玛勇敢地努力地做了他所能做的每件事之后，终于了解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喂养这个叫他妈妈 却饥渴迷失的羊。在他最勇于面对的时候，他坦诚问题不是他养育子女的技巧失败，真正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去爱这个愤怒的女儿。而诺玛一直认为养育子女他很在行，在这件事上他并不需要耶稣。他祷告求神的恩典，恩典已经来到，那就是带他到一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有9年那么长的时间，诺玛和他的先生一直走在向下布满失望的路上，直到黛比离家。黛比在毕业典礼那天和他的朋友跑到芝加哥，逃避诺玛为他邀请外地亲友所举办的毕业晚会。诺玛领养黛比是因为他认为穷困的孩子需要被拯救，当然这是另一个机会来证明他有爱的能力，证明他对于神来说是有价值的，证明他是一个母亲，因为他善于做母亲。黛比是来自神的礼物，他的给予不是要让诺玛来证明任何事，这个麻烦的礼物证明了那个有需要的人是诺玛，而不是他想拯救的那些孩子。那是他悔改的时刻。现在诺玛知道他无法成为救主，现在他知道他需要被拯救。在诺玛愿意接受神对他无条件的爱之后，给予所有的孩子恩慈，比拯救孩子容易多了。当基督徒真正相信自己需要耶稣，就不会受诱惑，想要成为其他人的救主。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之前，诺玛和他的先生现在已经离开农场，那个他的梦想幻灭之处。他们同时回到教会，事实上他们担负起带领教会从事本地的侍奉专案其中之一，是对当地学校确认为处境危险的青少年提供托付的照顾关系。教会会友自愿协助参与这个计划。诺玛花许多的时间小心提醒他们如何照料这些有问题的孩子。他告诉义工要有被拒绝的心理准备，他提醒他们努力使这些孩子改变，他们也不会以感激回应。改变他们不是重点，能持续不断地爱他们才是重点。唯有我们沉浸在耶稣恩典的爱中，才能做到持续地给予爱。诺玛会更喜欢容易一些的恩典功课，但恩典没有容易学的功课。当我们回答耶稣“你爱我吗？”这个问题后，就必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悔改回转。我一直被诺玛和他先生 维系着和所有孩子之间的爱的关系所感动，也包括黛比。应着父母协助，黛比从大学毕业，结婚，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的生命仍然不算完美，但她说，她从养父母那里知道什么是爱。经过这许多年后，诺玛仍在学习最艰难的功课，爱，如何接受爱。他还在这路途中，还有更多的悔改会来的。一个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一个是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不期而遇。小女孩没有哭闹反抗，只是安静地把自己亲手画的一幅画送给了这个从不知道上帝是何人的罪犯。没想到当罪犯看见画中的十字架和红色的心，立刻全线崩溃。可是这个神奇的故事还在继续。请天路客灵犀为您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
请听故事，一个小女孩的一幅画，网络文章。事情还要追溯到15年前，1997年的4月14日，台湾台北人陈进信和另外两位案犯林春生和高天明绑架了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并要求赎金500万美元。绑架失败后，白小燕被他们残害的杀害。后来，他们又犯下了数案。台湾警方投入巨大的警力，对三人展开了追捕。时间很快就到了1997年11月18日，陈进信在台北市北投区行义路挟持了南非驻台湾大使馆的武官 McGill Alexandra 一家，并且在其官邸与台湾警方对峙，想通过把外国使节扣为人质，引起政府甚至全球的关注，希望透过谈判能换来他和妻子、儿子的相聚及远走高飞的梦想。就是在那天，陈进信与被绑架的南非武官的小女儿 Christine 相遇了。当时，陈进信与警方进行激烈的枪战，枪战中，武官 McGill 和大女儿受了伤。经过谈判，陈进兴同意释放受伤的武官和大女儿，但是继续把武官的妻子和小女儿留下来作为人质。事情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作为人质的小女儿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父亲和姐姐被抬了出去，而自己和妈妈却留在了充满死亡的屋子里。这时的屋子里只有5个人，三个穷凶极恶、杀红了眼的绑匪，还有两个无辜、无助的女人，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弱小的 Christine 小声地问妈妈：“
妈妈，我们是不是会死？”
妈妈虽然心里也有恐惧，但是她平静的脸带着以往惯有的温柔，轻轻地、肯定地对弱小的 Christine 说
：“Baby， 我们不会死的，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求上帝保佑我们。”
母女两人伏在一起，默默地祷告。祷告结束后，屋子又陷入一片死亡般的沉寂。这时，小 Christine看到身旁的桌子上有纸有笔，便开始拿起来画画。Christine 知道
上帝爱他，所以他也要告诉上帝他也爱他。
Christine 就在纸上画了个十字架，在十字架外又画了一个好大的一颗心，把它涂成了红色，然后在十字架上他稚嫩地写上 I love God。
他相信这位信实的上帝必会保佑他们全家，并且他与他们永远同在。
画完后， Christine 把目光转向了陈静信，看着这个满脸凶光的陌生男人，小女孩顿时心里觉得他很可怜。她想起爸爸在无数个夜晚曾经给她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故事中讲到有一个牧羊人，有很多只羊。有一天，有一只羊走失了，在外风吹雨淋，后来牧羊人找到他，并把他抱在怀里照顾他。小女孩觉得面前的这个狼狈的男人就是那只迷失的羊，所以她想告诉他，上帝爱你，纵然你做了许多坏事。于是小 Christine 拿起自己刚才所画的这幅画，头也不敢抬地将它递给了那个伤害了她父亲和姐姐的男人陈静信。她不知道这个只会杀人的男人到底懂不懂她画的意思。 Christine 好希望陈静信也能知道这位上帝爱她，可以帮助她，但是 Christine 害怕的始终不敢抬头，所以他并没有看到陈静信那满脸惊愕感动的表情。这个从未流过眼泪的男人第一眼看到他被绑架的小女孩用一双稚嫩的小手举起那张纸的时候，纸上画着一个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和一颗红红的心。好多年了，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感觉。杀人越货的生活使他的心变得是那样的刚硬和无情。现在，这个被他绑架的小女孩却没有哭闹，更没有其他任何的举动，而是这样的安静，在安静中为他画了一幅画。陈静信知道画中的十字架代表什么，他更知道那颗红红的心在向他传输着什么。随后陈静信在给电视台的记者通电话中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一人做事一人当，警察做事情还不如一个外国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刚刚画了一幅画给我，我很感动，她画十字架给我看，还告诉我耶稣爱我。耶稣我不认识，但是这个小女孩很勇敢，我很感动。不知道是否因为逃亡太久，还是因为她已经知道自己已落入警方的天罗地网之中，再也没有逃跑的希望，或者是泯灭已久的良心重新在她的内心发挥了功用。这个只知杀害别人的男人拿起手中的枪，在绝望中对准了自己的喉头。就在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坐在一旁地上的小 Christine 的妈妈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她大声地对陈静信说，不要，你有 baby 太太。一句提醒的话使得这个自诩钢铁男人的刽子手彻底崩溃了，如一滩烂泥瘫倒在地毯上，彻底地放弃了一切。事情最终的结果很自然，小 Christine 和她妈妈平安得救，全家人在医院相聚，一家人久久地抱在了一起，为这个来之不易的得救心中不住的感恩。事情还没有真正的结束，不久由于南非政府和台湾政府断绝两国交往，南非武官 MacGill 一家人也准备搬回南非。
临行之前，妻子安妮跟丈夫 MacGill 商量，希望在回国前能亲自去监狱探访陈静信。他多么希望能完成上帝的嘱托后再回国。安妮相信，在陈静信闯入他们家的这件事情上，必有上帝奇妙的安排。因此，在1997年圣诞节前夕，武官 MacGill 与妻子安妮带了一本圣经和圣诞节的糖果为礼物，来到台湾看守所探望这个连台湾人自己都唾弃的江洋大盗陈静信。陈静信一见到他们时，脸上惊讶的表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一般人的想法里，实在很难相信会有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来监狱里探望他们。饶恕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功课。武官一家人的饶恕里还包含着无限的爱与关怀。在谈话中，安妮恳切地对陈静信说，我们要回南非了，在回去之前，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的伤已经快好了，而且我们全家也已经饶恕了你，尤其是小 Christine， 要我告诉你，上帝爱你，就算你曾经做错事，只要你能悔改，上帝会原谅你的。这时的陈静信还能说什么呢？他无法形容自己心中复杂的心情和感受，他还不懂上帝到底是谁，但是他却绝对认为这家人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出现在他早已混乱黑暗的生命中。谁能想到一年后，1988年11月5日，在监狱更生团契黄明正牧师和义工孙悦的长期辅导下，这个震惊了全世界的杀人犯决心悔改认错，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成为基督徒，并在狱中接受了洗礼。事情到了这里，真正的在主的里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个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连政府和警察都对他无计可施；一个是还未成年的小孩，历史将这两个永远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人连在了一起。他们之间的纽带就是那个高高举起的十字架，还有十字架上感天动地的大爱。
认真是一种品质，认真是一种习惯，认真更是一种坚守。如何理解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这句话？为什么说认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请天路客张本用两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您。
请听，认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认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坚守。做事如此，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下面的故事会使你明白，认真是一种很可怕的力量。1944年冬，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铁壁合围，法兰西第三帝国覆亡在即，整个德国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里，经济崩溃，物资奇缺， 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对普通平民来说，食品短缺就已经是人命关天的事。更糟糕的是，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冬季非常寒冷，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根本无法挨过这漫长的冬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只得允许让老百姓上山砍树。你能想象帝国崩溃前夕的德国人是如何砍树的吗？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人们非但没有去哄抢，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的搜索，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民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罚。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规定简直就是个笑话，国家都快要灭亡了，谁来执行处罚呢？当时的德国，由于希特勒做垂死挣扎，几乎将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都抽调到前线去了，看不到警察，更见不到法官，整个国家简直就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全德国竟然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国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这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留德十年》里讲的一个故事。当时他在德国留学，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所以事隔50多年，他仍对此事感叹不已。他说，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德国人在如此极端糟糕的情况下仍然能表现出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自律呢？答案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认真。因为认真是一种习惯，它深入到一个人的骨髓中，融化到一个人的血液里。因了这两个字，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初中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又奇迹般的迅速崛起。再讲一个关于德国人认真的小故事。熟悉柴油机制造业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音在数公里外都听得见，柴油机周围数十平方米都是油迹，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则可以放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工作，根本不会影响隔壁房间人的办公。于是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企业家格里希任厂长。格里希上任后开的第一个会议，是有关部门领导也都列席参加了。没有任何客套，格里希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他说，如果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那么清洁度就是气缸的质量及寿命的关键。说着，他当着有关方面领导的面，从摆放在会议桌上的气缸里抓出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个气缸是我在开会前到生产车间随机抽检的样品，请大家看看我从这里面抓出了些什么。在德国，气缸杂质不能高于50毫克，而我所了解的数据是，贵厂生产的气缸平均杂质竟然在5000毫克左右。试想，能够随手抓得出一把铁砂的气缸，怎么可能杂质不超标呢？我认为这绝不是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责任心问题，是工作极不负责任的结果。一句话， 把在座的会议室里的有关管理人员说得坐立不安，尴尬至极。两年后，格里西因种种原因卸职时，武汉柴油机厂生产的气缸杂质已经下降到平均100毫克左右。回国后，格里西有几次来中国，每次都要到武汉柴油机厂探望。在厂里，他有时拿着磁头检查棒，发现气缸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时，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厂长，仍然生气地向周围陪同的人大声咆哮，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认真呢？如果说强大的德意志是一个可怕的民族，那么认真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大能使一个国家强盛，小能使一个人无往而不利。我们实在该好好学习德国人认真的近乎刻板的精神，将认真贯彻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行为中。一旦认真二字也深入到自己的骨髓，融化进自己的血液，你也会焕发出一种令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